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由于生活成本的增加，最近呢，澳大利亚各大超市盈利非常多，而消费者呢，却没有得到更加廉价的生活必需品，这个问题呢，是引起了非常高层面的关注。那么各大超市呢，也有可能面临罚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请来澳大利亚的经济学者袁国栋博士来跟我们做一个分析。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南澳大学商学院金融与金融规划专业高级讲师袁国栋博士。袁博士你好。
Lucy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袁博士，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明目张胆的然后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呢？
我先简要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这个事件呢，始于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英文是 ACCC， 我们叫它 ACCC，对澳洲的两大超市 Coles 和 Woolworths 的指控，称他们通过这个促销活动误导了消费者。那根据 ACCC 的调查呢， Coles 和 Woolworths 在促销前它短暂提高了商品价格，然后呢再通过促销将价格降低，使得消费者误以为自己获得了折扣优惠。那但实际上他们支付的价格往往与此前的正常价格相同，甚至是更高。那这起案件涉及超过500多种商品，从日常的必需品如奥利奥饼干、润喉糖宠物食品到清洁用品等。那在这些商品的促销活动之前呢，他们的价格短暂提高了15%到50%不等，然后呢在促销时恢复到稍低的水平，但这些所谓的折扣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
我们非常熟悉的所谓奸商的操作了，对吧？
对对对对对。
而且这个产品之广泛，可以说很多消费者都很有可能是中招的。
没错，那消费者呢，直接影响就是说他们误以为在享受折扣的情况下支付了更高的价格，尤其是在生活成本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呢，这无疑加剧了他们的这个财务负担。
可能原来没想要买那么多的，一想折扣那就多囤一点吧，结果其实是付了更高的价格。
对，没错没错。其实上呢，这也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超市是如何让消费者屡屡上当了呢？超市它利用了所谓的一个价格锚定效应，或者说是损失规避效应。那首先说，价格锚定效应指的是消费者对某个商品的期望价格往往基于他们所看到的原价，而超市呢则通过虚高的原价设置来控制消费者的判断，使得打折价格看起来有吸引力，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真正的折扣。再一个就是一个我们说的损失规避效应，英文是 loss aversion effect， 就是消费者更害怕失去一些折扣机会，而不是实际获得折扣所带来的快乐。这就是说为什么短期的这种限时促销能够更有效的吸引消费者，即使价格没有真正降低呢，消费者依然会因为害怕错失而选择购买。那
所以袁博士，这就是各大超市应该遭到罚款的原因吗？这就说明说这是一个经过策划的以消费者为目标的一个有计划的行为。
对，这实际上相当于说是一个虚假的广告行为，虚假的销售行为。实际上从法律角度讲呢，这个 Coles Woolworths 将面临着这个高额的罚款。根据澳大利亚的消费者法，最高罚款可达5000万澳元，或者是超市通过这些行为获得的利润的3倍。ACCC 的主席已经明确表示 ，ACCC 将追求足够高的罚款，以确保这些大公司感到震慑，而不是将罚款视为经营的成本。那 ACCC 还有可能要求超市社区服务令，这就意味着超市将被要求向慈善机构捐款，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那袁博士，其实听起来是 ACCC 对超市实行了非常严厉的处罚，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个问题被严重的曝光出来，也是得益于消费者在 TikTok 上面分享他们的发现。他们发现，哎，就是有些比较精明的消费者，比较有心的消费者，他们会发现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价格呢是明降暗升。 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可以怎么样保护自己，同时可以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
这个事件其实是最初有一些消费者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分享而引起注意的。那么这个事件的背后呢，其实也有它的一个政治和经济的因素。首先我们从这个政治的角度来讲啊， ACCC 对 Coles 和 Woolworths 的起诉呢，正值生活成本危机日益严重之际，澳大利亚政府包括总理阿尔巴尼斯以及财政部长都面临着巨大的这个民众压力，要求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来缓解民生问题。那超市的价格操控行为暴露出来呢，正好为政府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打击对象，显示他们对生活成本的关注。那这种政治上的反应其实不仅仅是为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是为了政府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在现阶段的政治环境下，打击大企业滥用市场权力是政府维护民众支持的一种策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在 ACCC 起诉后会迅速推出了关于超市行为规范的立法计划，立法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选民展示他们在对抗生活成本方面的积极行动。再一个就是从经济层面讲，价格操纵行为哈，是有两种显著的负面影响。首先是它是破坏了市场的机制，像 Coles 和 Woolworths 是通过短期提价再打折的这种方式，人为的操纵价格，导致市场是无法真实反映商品的供需状况，不仅对市场竞争不利，还进一步推动了通货膨胀。因为超市的寡头垄断地位，他们的定价行为直接影响了全国的物价水平，进而加剧了通货膨胀对普通家庭的打击。其次呢，这种行为对消费者福利也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那超市通过虚假折扣误导消费者，使他们支付了更高的价格。那这种行为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因为在一个正常竞争的市场中呢，消费者有权根据实际的价格信息做出购买决策，而超市的行为破坏了这一机制，导致消费者的利益受损。那再从更广泛的这个经济角度来看呢，超市的价格操纵行为还暴露了澳大利亚市场竞争不足的问题。像 Coles 和 Woolworths 的垄断地位呢，让他们有能力在没有足够市场制衡的情况下操纵价格，不仅导致价格上涨，也限制了其他小型零售商的生存空间，那进一步抑制了市场的多样性和创新能力。至于一些措施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如果说是从政府方面呢，其实是它可以强化这个市场的透明度，应该强制要求市场对这个商品的历史价格进行公示。那这样消费者呢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个价格变化的轨迹，从而防止被虚假促销所蒙骗。这可以通过立法来规范，确保超市的价格标签那必须包括历史的价格信息和促销价格的清晰对比。其次呢，政府需要进一步促进市场的竞争。目前 Coles 和 Woolworths控制了67%的市场份额，而 Aldi 和其他的独立零售商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小。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市场准入壁垒，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鼓励更多的中小型零售商进入市场，增加市场竞争力。那只有当市场上有更多的竞争者时，消费者才能真正享受到价格的透明和公开。最后呢，政府和 ACCC 应该加强对价格欺诈的处罚力度。目前的法律已经规定高达5000万澳元的罚款上限，但我认为如果这种罚款不能有效地遏制市场的这种价格操纵行为和欺诈行为，那政府应该进一步提高罚款金额，或者引用其他更严厉的制裁手段，比如说吊销企业的经营许可证。这些措施可以防止未来的价格欺骗，也可以为市场中的其他企业树立警示。那对消费者来说呢，消费者也有一些应对措施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自己。首先呢，他们可以仔细检查商品的单价标签。那单价标签呢，通常会显示每百克呀或每单位的价格，这样呢，消费者可以更公开的进行比较， 而不是被所谓的折扣吸引。其次呢，保留购物收据也是一个好习惯，尤其是在发现这个价格异常时呢，可以向作为证据向 ACCC 投诉。那消费者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的购物经历，实际上呢，这次案件的曝光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社交平台上的消费者的讨论和披露啊，比如说在 TikTok 上有很多消费者分享了他们的价格欺诈行为，使得这个 ACCC 进行了深入调查。当然最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消费者可以进行一个集体的诉讼。集体诉讼呢是非常可能且合理的，一些法律专家呢已经指出消费者有可能通过集体诉讼来寻求赔偿。事实上呢，类似的案件呢我们在过去也见过，比如说 Kogan 公司因误导促销活动被罚款的案例。如果消费者能够成功证明自己虚假折扣而支付了更多的费用，那么法院有可能判处超市支付大量的罚金。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集体诉讼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消费者的证据，还取决于法院对损失的评估。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南澳大学商学院金融与金融规划专业高级讲师袁国栋博士的分析，谢谢。
谢谢 Lucy。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